果神应许的话，我们之后还会继续从14到20节之后去学习。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通过行为展现出来的信心。首先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亚历山大·格拉汉姆·贝尔，1847到1922年，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，他发明了许多的东西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电话。知道电话对我们现在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，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把手机放到一边，专心的到神面前听神的话语。他的这项发明也使他的家族以及后代变得非常富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贝尔他几乎失去了这一切，是因为他迟迟没有提交专利申请。最终他的岳父加德纳·哈伯德当时资助了他很多的研究，当岳父实在等不及，也就在1876年2月14日，在贝尔29岁生日之前不久，代替贝尔申请了专利。也就是在150年之前的2月14日，但是也幸好他这样去做了，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后，另一位名叫伊丽莎·格雷的科学家也来到了专利局，申请他多年研究的一种机器的专利。没错，同样也是电话。这个小故事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光有一些伟大的想法还不够，还必须付诸行动。贝尔和他的岳父很好地诠释了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。贝尔对电话有信心，但他却没有行动。他的岳父既有信心也有行动，这也正是我们将要学习的雅各书2章14到20节的信息。首先我们先来看14到16节，关于无益的信心，没有益处的信心。14到16节这样说道：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一个不产生行为的信心，不过是口头上的信心，是无益的，死的。还记得我们上个月看到信心带来顺服这个课题，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实行身体上的怜悯，也要实行属灵上的怜悯。在这里写的是若有人说，说这个词是强调的，人可以说很多话，但说出来的并不代表是真的。比如 Pastor Edge 可以说他是个中国人，他可以这样说，但是是真的吗？显然不是。雅各并不是要贬低信心，而是强调信心必须是真实的，是活的，能为神结出果实来的。雅各在书信里说，这信心能救他们。雅各不是问信心能不能救人，而是问那样的信心能救他们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只有口头承认却没有好行为的信心能救人吗？答案是不能。单单持守一套正统教义并不能救人，人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，然后活出荣耀神的好行为。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我恳求你向神认罪，求他拯救你。在第15-16节，雅各说明只有言语没有行动的无用。这里的弟兄或姐妹是指信徒，我们来参考加拉太书6:10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说明我们要向兄弟姐妹以及向众人行善。在第14节，口头的信心，还有15-16节口头的同情，只有甜言蜜语却没有实际行动，有什么用呢？当满足了穷人的需求，不但帮助了他，也会让未信的人看见主的美善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腓立比的禁足一得救就立刻有行动。他问保罗说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他们回答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于是他当夜清洗了保罗和希拉的伤，又立刻受了洗。他用行为显明了信心，我们也当如此。 们继续来看第十七和第十八节，继续来说明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第十七到十八节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正如十五到十六节中只有口头同情不能帮助人，同样只有口头信心却没有好的行为也是无益的、死的。信心带来生命，或者说是永生。行为却证明生命的存在。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说道，信心本身就能够救人，但使人得救的信心却绝不会孤单。再来说一下，信心本身就能救人，但使人得救的信心却不会孤单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只凭着信心得救，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是这使人得救的信心却绝对不会只存在在信心这个层面，它必定会带来好的行为。参考希伯来书六章九到十节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神不会忘记你们为他名所显出的爱心和服侍。雅各书里必有人说，雅各这里再次强调说与做的对比。有人说信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活出来就好，其实这是轻看信心。他们可以不信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却觉得无所谓，他们所谓的行为不是出于基督里的新生命，而是属肉体的行为。这是一个真信徒向只有口头信心的人发出的挑战，也就是十七到十八节，你把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若没有行为如何证明信心？不结出好行为的信心无法证明自己，很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人只能借着行为显明信心。雅各不是说行为产生救恩，而是说行为证明救恩。这里我也需要严肃地提醒大家，那只有行为没有信心呢？不要以为靠做好事就能得救。保罗说，并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里这样说道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救了我们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 所以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，只是靠着行为来证明我们的救恩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:21-23也这样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若只有行为却没有得救的救恩，那么你仍在危险中，因为主耶稣会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所以今天就向他认罪，求他拯救你。6:37，主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所以把我们带到19-20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19-20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里说的鬼魔在希腊文是翻译的 demonia， 应该更准确的译为恶魔。因为只有一个魔鬼，但却有许多的鬼魔。我们之前提到的马太福音7:22也印证了这一点。雅各的读者不是无神论者，他们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但是鬼魔也相信有神，并且因他而战惊，但他们仍是鬼魔，只有头脑里的信心，并不影响口、手、脚，是无意死的信心。所以在20，雅各问道说，虚浮的人呐，你真的想知道真理吗？很多人不愿意知道真理，宁可活在无知中。虚浮的人也就是空虚的人。若一个人看不见不结果子的信心是无用的，那他是真的无知空洞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这里的死意思是无效的、不结果的、无用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功用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大约160年前，有一位著名的走钢索者，名叫查尔斯·布隆登，他在1824年出生， 在1897年去世。他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下方的峡谷上空走钢索。我想问问，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呢？在回到这个布隆丹的走钢索故事之前，我先分享一点个人经历。1961年，我的父母、姐姐和我从宾州南部的费耶特维尔搬到宾州的西北部的伊利，因为我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新工作。当时我18岁，在安顿下来之后，父亲说要带全家去加拿大的多伦多看望一位从荷兰来的旧同事。多伦多大约离当时的住址有4-5个小时的车程。我当时并不知道从伊利开车去多伦多会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所以我是在1961年第一次看到瀑布。伊利市就在伊利湖畔，伊利湖是北美的5大湖之一，另外的4个是苏必利尔湖、密歇根湖、休伦湖和安大略湖。伊利湖与安大略湖之间有一条河，也就是尼亚加拉河。河中有几个小岛，比如海军岛和山羊岛，还有一个较大的岛，就被叫做大岛。河水经过大岛不久，就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。如果你们哪天刚好周末会在那里，大岛上有一间圣经长老会教会。我鼓励你们去参加一次敬拜，也代我向牧师和弟兄姐妹们问安。如果大家想要教会地址，可以会后来问我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布隆丹走钢索的故事。当 时，人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两岸之间拉起了一条钢索，不是正好在瀑布的上方，而是在瀑布下方的峡谷之上。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人都挤满了人群，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惊人的壮举。布隆丹走到了钢索边，把一只脚踏上去，又迈出另一只脚，开始向对岸走去。走到中间时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它平衡稍有差错，就会掉进下面湍急的河水里，必死无疑。但他却成功地走到了对岸，人们疯狂欢呼，掌声雷动。他转向观众，其中还有许多报社记者，问他们说道：你们有多少人相信我可以推着一辆独轮车再走一遍这条钢索？众人高声地回应，他们确实相信布隆丹可以做得到。接着他又问：那有多少人相信我可以推着一辆坐着人的独轮车走过去？人群再次热烈回应说：哦，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到。于是布隆丹指着其中一个最热情的人说：他说：好，那你上来坐进独轮车里，我推着你过去。但那个人却拒绝了。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空谈是廉价的，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。你说我信耶稣，那就拿出证据来。信心是借着行动显明的，行动比言语更响亮。我们的行为显明我们真正相信什么。用你的行为显明你的信心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我们必须要通过行为来显明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行为来表明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